这个现在中国这些个经典也都经过几很多这个大德高僧啊，这个菩萨罗汉呢、啊、来印证啊，来研究啊，现在都非常的好了，我有完整，所以现在把它翻译翻译成英文。这也是很方便的一回事。我们把这个慧景冻死了，这个法显法师啊就摸着这个慧景这个尸首就痛哭起来，说是俺们本来的愿力也没有满足呢，你现在就死喽啊，我一定啊你虽然死了，但是你也不要有什么遗憾，就是有什么心里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定呢到那儿去求佛法去。说了又走了经过30多个国家，我们就到印度王舍城了，离王舍城有30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庙，庙他到这个庙上就这个庙上很多和尚有几百，他就说他是从中国来的，在这求佛法，想要到灵鹫山呢去看一看。这些和尚你说什么，那去不了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太危险了，你没有人敢到灵鹫山去，现在那现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可以，现在不行了啊，不可以到那地方去。他就问怎么为什么不可以去，当初佛怎么可以去，咱们现在就不可以去了呢？别人说佛在世的是佛有神通，可以降服这个恶兽，可以降服这个种种的这个魔，现在这个灵鹫山上啊，不要说旁的，就这黑狮子啊就不得了啊，见着人他就吃，这很不知有多少的黑狮子，所以不能去的。发现说不能去，我在中国来这么困苦艰难啊，这个毒蛇猛兽什么都遇着的太多了，我都不怕死，现在我到灵山的底下了，我怎么可以就怕死不去呢，不去看呢，我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看一看。庙上说好了，派两个和尚呢跟着他去咯，就跟陪着他到这个灵鹫山，到这灵鹫山上边大家走的一天路啊，到这个灵鹫山，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住的地方呢我们已经天黑要黑了，要黑他就说我们在这住下。这两个和尚你说怎么样，这两个和尚大概是印度的和尚，在这儿都可以住的，这个地方住呢一定被这个狮子给吃了这不可以住的，无论如何你赶快让我们快点回去了。他说我不回去了，你们两个如果不愿意在这住，你们两个先回去喽。法显法师这么说完了之后，这个两个和尚果然毫不客气，说那好了，你在这地方叫这个狮子吃了，我们还要弘扬佛法呢，我们舍不得我们这个生命。于是乎这两个和尚就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拜佛，拜佛呀， 就好像啊见着释迦牟尼佛还在这法会上说法一个样，这种圣戒宛然。拜拜拜，你说怎么样？果然这个庙上啊这个和尚所说的话就应验了，就灵了。灵什么呢？这三个黑狮子来了。这三个黑狮子这个狮子比老虎都厉害啊，黑狮子更厉害，更不讲道理。到这地方，这个狮子啊就伸舌头啊舔他自己的嘴唇呢，又摇尾巴，怎么向他来示威呀？现在你看他多威风。这个法显法师在这时候就诵咒诵经看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讲话了，说你们如果是想要吃我的话嘛，你们要等我诵完了经诵完了咒再吃我没有关系我可以同你们三位来结结这个法缘布施给你们我这个身体，这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们不想吃我的话，你们认为没有这种的缘，你是来试验我的，那么你就赶快走吧，不要在这儿了这么说完了这话，这三个狮子就趴到他脚前面了，他就用这个手摸的给这三个黑狮子摸顶，这三个黑狮子就像猫那么样子对人那么样亲善，那么样好。过了一个时期，这三个黑狮子跑了。大家这个三个黑狮子回者也是因为他一个人不够他们三个黑狮子吃，所以他莫如就大家都不吃所以那个发现法师是在这个狮子口里头捡回来这一条生命。然后等到天亮了，他又往后回走走了大约有一里路的样子，就遇到一个很高很大的这个人看那个样子有90多岁了，穿的衣服非常朴素，就是很老实的穿的这个衣服，就和他打对面过去。他看这个人是不是平常人，但是他也想不到这个人是谁他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又走几步回头看看这个高大的人没有了。他在这个时候就很奇怪了，前面又来一个很年轻的僧人，他就问那僧人说，方才这个很高很大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僧人呢对他一笑说你问他他是摩诃迦摄的大徒弟这个法显法师这个才知道这是遇到圣人了，遇到摩诃迦摄的大徒弟。又一会他们又想看看这个高人，回头一看这个和尚也没有了他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哎呀，就回到这个庙里头去，然后在印度学梵文学梵文，并且学着写梵文 啊，在那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他看见庙上啊，佛前有是供养的，有一把扇子。这个扇子他就认得这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东西。嗯，他就知道啊，有中国的商人到印度去。以后，他就乘着中国的商人呢，的船呢，就想回来。在这时候，他得到很多这个印度的这个僧祇律啊，菩萨戒等等等的，这个竟属于这个戒律的这个经典，和这个恶寒经，他得到很多。就搭这个船呢，想回到中国，谁不知就遇到大风了，一刮刮到那个地方啊，一个从来没有什么人到过那么一个地方，据说就是现在密西哥，到那地方呢住了五个月，所以密西哥有的文字和中国那个古来的文字差不多的，有密西哥有的很多好像中国的这种的建筑物，就因为发现的时候到那儿，他们因为有几百人呢被风刮到那边去，在那住了五个月，叫他们那个地方的主人的这种的文字啊和建筑。那么从密西哥那地方又走了，这个搭船呢走，又遇到风，又遇到风，这个船上还是两百多人呢，有还有密西哥人呢，又有其他的人呢，这么遇到这个风浪呢，这些人就说了，所以咱们这个船上就因为有这个沙门，所以遇到这个风浪，赶快呀、把这个沙门呢推到海里去，祭祀这个海神，这个风浪就会没有了。于是乎，大家这个人就预备要把这法显法师推到海里头去。在这时候，他有一个护法，这个谭月护他的法的人就说：“你们如果要是想把这个沙门推到海里去，你就把我先推起去。如果你不把我一同杀了的话，我到中国一定报告国王，你们这些个人呢都没有命了，因为中国的国王啊是信佛的，他是恭敬三宝的。你们如果把他推到海里去，那你们都没有命了。”啊，就这么样子一说，这个护法大要也是很有力量的，所以这些商人一看打不过他，就不敢把这个发现法师推到海里去了。就这么样子，又过了二十几天，就到了中国，他看见那个岸上啊，有这个那中国的一种菜叫梨火，这梨火菜是中国的产品，外国没有的。那么他一看就知道到中国了。一打听呢，上岸去一问人呢，已经到了这个山东青州啊这个地方。所讲这位法显大师，他到了山东以后啊，这个地方人呢就去报告这个太守，这个太守叫李毅，他们就来欢迎他，因为这个李毅也是一个信佛的，对三宝非常恭敬，于是乎请他到这个太守的公馆，就想留他在这过年。他告诉这个太守，因为啊他去印度啊去了很久了，现在回来啊 要到京都去。嗯，这个太守啊，挽留他不住啊，就叫他走了。他一走就到这个京城啊，当时就是这个小贤法师在这住的这个庙叫道场寺，在这个地方啊就翻译经典。他说在印度请回来的经典呢，有这个僧渠利，又有个泥环经，很多很多的，翻译有100多万言，这么多经典。然后以后啊，他86岁那时候就圆寂了。在他翻译出这个经典呢，有个叫《大泥环经》的，一般人呢都很欢喜来研究这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当时啊都是用手抄本，没有印出来的，都是用手抄出来。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姓名呢、忘了，那么他就有这一部大泥环经和这个他普通的这些个书啊都放在一起，因为他没有另外自己没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和其他的这个书啊都放在一起了。放在一起有一次啊就着火了，着火把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书啊都烧了，那么就这一部啊《大泥环经》没有烧，因为这个在当时在京都啊，一般人就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人人呢晓这一部经。又有一次，这个法显法师他在印度的时候啊，看见过这个一条白耳的龙，这个白耳龙呢、是当地方的一个神龙，他保护的这个地方啊，每一年呢都得到丰收，就是所有的种的田呢都收的很多。那么这地方的人呢必须要供养他，每一年呢有一次来专门呢供养这个白耳龙。那么他现出啊好像一条啊蛇那么样子，但是那个耳朵是白的，所以一般人都认识他，这叫白耳龙。那么法显法师在印度的时候呢也就见过这个白耳龙，因为一般的比丘啊在那儿，一般的人呢都可以看得见的，他每年出了一次啊，出现一次给大家看看呢啊，他又没有了啊，就这样。那个法显法师啊，对佛教的贡献呢，对佛教的功德是很大的啊。在中国的佛教里边，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呢，法显法师他是很有功德的一位法师。 在昨天我说他一生出来，他父亲母亲呢就把他舍到庙上做沙弥。那么这个小孩子一生出来怎么就可以做沙弥呢？这个沙弥是在家里做的，一生出他就怕他死，是吧？这个小孩子长大了要活过三岁我就叫他去做沙弥。现在在家里能养到三岁就叫他做沙弥，所以由一岁一生出来这就是一个沙弥了。咱们等到三岁送到庙上去，他妈妈就舍不得，过了几天就想把他拿回来，他就生病，送到庙上病就好了。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出家人，好像发愿法师这样的很多很多的。由于小这个父亲母亲呢因为他有病就把他送给庙上，出家人，那么送给庙上呢这病就好了。这样子的人呢虽然是从小就出家，不一定会修行的，他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就可以修行，不遇到善知识就不一定会修行。相信法显法师一定遇到善知识，所以他父亲逼迫他还许，他也不肯还许。那么这个法显法师他是出家之后成了一个很高的法师。昨天讲到法显法师这一段，我又想起来在我东北一个事情，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时我在东北陪着方丈和尚，就是这个常年大师，到各乡下去向人化缘，就和人要钱你叫所有的人都发布施信。因为化缘呢也就有很多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一般人呢早就听说这个方丈和尚和我在一起到各处去有很多有病的就好了有一次走到一个乡下，这个乡下是叫不知是叫东井子是叫大南沟来的，在大南沟或者是这个其他名字现在记不清楚，因为时间太多了，但是这个小孩子我记得很清楚。等到了一家姓王的去，刚向门里头一走，这个姓王的他的爸爸就把他这个小孩子跪到这个门里边，这堵着门口跪下就不叫他们进去。为什么呢？他说要救他这个小孩子，知道吗？我 就求他们求老方丈和尚救命。方丈和尚就问的是为什么救命，这是他有病，有肺病，这个肺病啊咳嗽就吐血，又肚痛啊又头痛，有这种的病。本来方丈和尚他不给他也不会治病，然后人家请他给救命治病呢，他就问我这治这个你按此法治他才可以。那么这个姓王的又来问我，哎呀，我就那我放了，人家求你，你不管，你给我添麻烦，给我找麻烦，你这是你应该可以做这个事吗？我说我也不会做这个事，但是你现在下了命令了，叫我帮助办这个事，可以的。我就问他，怎么样？我问他，你这个小孩子，你是愿意他死啊，你是愿意他活着？啊，我一问这话问得很奇怪。他说当然我欢喜他活着嘛，我现在求你救命嘛。我说你要求我救命，求我们救命，我救不了你这个小孩子的命，你自己才能救你自己的小孩子的命。他说我们有什么法子啊？哎，我说这个法子你有的啊，什么法子？我说你要愿意他活，你就一定要叫他出家啊！这个小孩子啊，就等于这个法显法师啊一样的，如果不出家一定死的，要出家就好了啊！没有第二句话告诉你。他和他太太，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十一岁呀，他就和他太太讲，说可以叫他出家吗？他太太说那不出家就死了，那出家就叫他出家了啊。我说你叫他出家，他也不吐血了，也不会头痛了，也不会肚痛了，他病就好了，从今天现在就开始就好了。啊，那么他家里的人就问他的这个小孩子，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小孩子说我现在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走了。我告诉他，我说等啊，你完全的病没有了，就把他送到我的庙上去，我过几天就回到庙上去了，你不能不舍得，你不舍得他就一定死的啊！这个没有第二句话可以，没有第二个方法。那么走了之后啊，这小孩子果然病就好了啊，什么病都好了。我在庙上过了再有半个月，我回到庙上去了，等他他也不来，等他他也不来，一等等呢两三个月，他也没来出家。没来出家我去看看去哦，我就从这一条村呢那个村的外边走过去了。这个小孩子就知道，他在家里坐着就知道了，说今天我的师父从那个 咱们这过去啊，我看他连俺们家里也不到了，我相信他大约是不太高兴的样子。那么这个小孩子他就知道从这一天他又开始有病了啊，开始有病了，这回病得更厉害，比以前更厉害啊。就病了有一个礼拜吧啊，他的爸爸就到庙上去说也想要把他送到庙上，但是他现在有病，因为我也没有在庙上，他到庙上去呢其他人也不管这个事情，也不知道这种的情形。他到庙上很奇怪的，他这个小孩子本来在家里在炕上躺着，但是他跟着他这个灵魂呢，就跟着他爸爸也到庙上去了。他妈妈知道他没有，他这个肉体没有去呀、他爸爸就回来了。回来他对他爸爸就说你到庙上去，今天我也去来着，那我到的庙上，我看的庙上哪一个房间是谁住啊，那个房有一个房里头又供的很多牌位，就是那个牌位啊，我都看的三元寺庙上啊怎么样情形我都看见了。他父亲就特别奇怪，我没有看见你跟我去，怎么你会跟我去呢？这小孩说我也去来着。又过了一两天，我又从那个外边呢回来，又是从他那个那条村的外边走回去呢，这小孩子又知道，我说今天呢我师父他又从这个条村回到庙上去了，他也没有到我们家里，你们要死，他说叫我出家，你们也不送他出家，不送我出家去，所以他今天回庙上去了。他爸爸就说明天去啊，他说不能去喽，去也现在他要是去也不行了。这小孩子就这么讲，讲到晚间点灯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也解上双枷负坐到啊这个炕上啊，就叫他父亲，告诉他父亲说是你现在点着灯看看我坐的正当不正当啊，你来看一看啊。他父亲点上灯了，他这一看他这么写双家夫座端然正坐，已经死了。他就父亲母亲就哭起来喽，哭他也不活了，怎么样哭也不会活了啊。说知道这样子我早就被他送出家去喽，那么这样不听话，结果死了。这小孩子姓王，叫申啊。等到以后我又到他这个村里头去，他的爸爸妈妈就痛哭流涕对着我就哭哭呢，叫我问我还有没有法子叫他小孩子活了。我说这个法子不是我的，是你自己的，我告诉你，你不用那我也没有法子。这是一 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为什么我叫这小孩出家呢？因为这小孩子他就是一个出家的样子，并且他前生呢也是个和尚，可以说生生世世他是发愿来做和尚的，和这个法显呢是一样的情形。再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也是我自己呀的经过。是大概是在民国37年春天的时候，我从上海坐船呢到汉口去，从汉口就应该到广东去见那个徐老。当时在中国这个有船的人呢，因为常常呢遇到这个风浪呢，这个船就会沉，所以有的信佛的有船的人呢就发愿呢方便给这个出家人，凡是出家人坐他那个船呢都不要钱，并且还供养吃的东西。我在上海到汉口这一段的路呢也是搭这一种船，不要钱的船，因为根本就没有钱，根本我也没有钱。嗯，在船上就遇到一个瘫子。什么叫瘫子？就不能站起来，就只在那个蹲到那个地方往前，这么用个拐杖啊，这么往前这么走路，蹲着走路，总蹲着走路呢。蹲着走路，我给你们你们会的听不懂。这是正阳，看上面转一口啊，要用的一个主杖，走得很辛苦。我看这个人呢姓什么我现在都忘了这个人的名字，可能以前这些都记得。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走路呢？为什么不站起来走路呢？他说他以前是一个走私的人。走私，什么叫走私呢？就是政府啊不准他做这个事情他做，好像现在贩毒啊，贩卖鸦片烟呢，人麻花呢，这都叫走私。那么当时他不是贩卖这个，他贩卖什么呢？煤炭，就是烧火那个煤炭。这种煤炭呢就是烧火用的那种东西，政府啊当时统治这种东西，不准私人买卖。那么他呢就私人弄一点这个东西就去卖呀，卖赚一点钱呢可维持家里的生活。他是个湖北人， 这湖北和汉口这都是在一个码头那个地方。他说他贩卖这个煤炭呢，就被政府给捉去了，捉去就拿去了，抓去就放在那个监牢里头，监狱 jail 菩提 jail。他在监狱里头啊，那个地啊很潮湿的，就受这种潮湿啊，所以就这个腿弯弯就站不起来了。我一看呢，他这个不是潮湿，潮湿就是是不干。我看他这个病呢不是潮湿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是有个业障鬼跟着他，就叫他这样子。本来我想啊可以随时就叫他好了这个病，但是我一想啊，如果叫他好了，这就船上有100多人，就有很多麻烦呢，我也不管他。在这个船走走，我预料啊，我想这一天可以下午啊2点钟可以到汉口，在上午8点钟，我就在那个船上边那坐着，这个人又从我旁边走过来说，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愿不愿意好啊？啊，你这个腿你愿不愿意能站起来？当然我愿意了，我愿意站起来走。我说你愿意站起来走啊，把你那个拐杖啊，那拄杖拄在那棍子掉到长江里去，掉到那个江里头。我现在就凭着他才能可以走路啊，我要没有他就不行了，不能往前走了。哎，我说我叫你好嘛，你还这么舍不了这么一个木头棍子。他说真的。我说我骗你干什么啊？于是乎他就把这个棍子果然就掉到那个水里头去了，掉到长江里了。在这个时候我就用手给他这么抚摸这个膝盖，怎么样抚摸膝盖啊，大约有半个钟头，我问你站起来。哎，问题一站果然站起来了。我说你走啊，他就走。我说你跑，他就跑，啊，就好像用有催眠术似的，有催眠术，有那个催眠术，他们有那一种的，叫你睡觉，叫你走，叫你怎么样子啊？催眠术就是叫你快一点睡觉那种。啊，就他好像就中了催眠术了似的，我叫他走他就走，叫他跑他就跑。就他的一跑，谁这有半个多月，人人都知道他不能走路的啊，所有的船上人家都知道。一看见他又能走又能跑了，就问他说，喂，你怎么好的？我当时也忘了告诉他不要讲我啊，他就问我那说这法师他叫我就这么用手给我摸摸我就好了啊，就这么样子。你说他这个好了不要紧，这当时就有30-40人都来就把我这么围上了。这个说我这个腰痛，那个说我腿痛，那个就说我头痛，那个就说我这胳膊痛啊。我说你们这些个人呢都短打了啊，都要打着这个胳膊痛的打一拳 完了，痛不痛了？奇怪，他不痛了。那个腿痛，踢一脚，痛不痛了？试一试，不痛了。我真不痛了，假不痛了？真不痛了。这些，所以这很多人就都来，给我添很多麻烦。这个也，这个有，这个病那个病，一人打一顿，就都好了。都好了不要紧，这船上的病人都好了啊，就有人来预先同我预药。我在汉口，我有个亲戚，他有什么什么病，你下船的时候我带你到我这个亲戚家里去，可不可以？那个说我也有个兄弟也有什么什么病，那个说我有什么什么人也有什么什么病，哦，有十几个都来预先就定下了，就定下一定要到他家里去给他们看病的啊。我说等到这码头再说喽，现在我没有到码头，我不讲啊，相信你们大家不会把我推到海里去啊，因为我想那个发贤法师那个商人要把他推到海里去，所以我想起我这个好玩的这个件事，没有人想把我推到海里去，但是人人都想把我快点到这个岸上，快点到岸上好的帮他们去看病去。这时候麻烦也来了，钱也来了，我本来一块钱也没有，在搭船的时候，哦，这个拿出那时候呢用法币，这个拿出了10万，那个拿出20万，那个拿出30万啊，凑一凑我凑有七八十万这个钱。那时候到广东啊，由汉口到广东至20万可以够了，我有70-80万，哦，这个给送，那个也送，这个供养，那个供养，就对根本不认识的，他们也病好了，这个也拿钱，那个也拿钱给我，啊，再拿给我去要喽，啊，正好到广东也没有钱搭火车呢，因为搭船可以不要钱，搭火车他一定要钱的，没有钱他那火车就不转转。这么样子啊，有大约78万，我那时候有78万，都是大家给的。这么等到码头了，这个人呢都从那边下船，我自己从那边下船我就跑这个人本来在那边等着我的，一个也没有等着，我就跑了。从这么样子跑到一个庙上，庙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在那儿住一宿，就是在这个地下，这么样子，在那儿住，也没有床，也没有什么的，在湖北住了一宿。第二天这个去到这个火车站，搭火车到广东来。喂，在火车站遇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叫什么名字，叫周易，这个我还记得，是湖北人。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说我到广东见徐老对呀，他那湖北人就说见徐老我说你有钱吗？没得没得没得，就是没有没得。他意思呢，回头想以为我化缘，向他化缘帮我买火车票，所以他自己说没得没得啊。我说你没有，我有啊，我给你买火车票好不好啊。他眼看着我，真的啊，我说真的，我给你买火车票 他们两个人大约用了40万，用了40万买了呢两个火车票到广东。这个在车上啊，他很欢喜吃东西，每逢一站呢，他没有钱，卖什么东西来了他就要买，问我拿钱啊。我说好了，拿钱。本来有70多万，到广东啊剩了去了40万，还有30几万，在这个火车上连吃东西再买东西，他吃这么样的，又用了大约用了20万，还有15万。下了马坝，一下火车，那个马坝那地方有卖这个粥的，啊，他又饿了，说我要想喝粥，你好不好买一碗粥给我吃？啊，好好，哎，我剩了15万5，这个钱我拿出都给他，都交给他，他大要用1-2万买个粥，完了可以到南华寺，他很有钱。我的意思呢，到南华寺我这也不要钱了，什么都不用了，那怎么样都给他了。那周易是湖北，这是我在船上遇到这么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他病好了皈依我，又要请我到他家里去啊住一个时期，但是我也没有去。以后啊，也没有什么信息。他这个腿呀，不能动弹，这有一个魔鬼来摸着他。我们必须要他先生出一种信心来，才能有相应。所以我叫他把这个拐杖先掉到长江里去，他果然呢就掉到长江里去。这个业障鬼也就跟着这个拐杖呢跑到长江里去，所以他才能啊站得起来，又能走路，又能跑。啊，因为这个业障鬼呀，以为这个拐杖呢一定是跟着他走。所以这拐杖往江里一跳，他这鬼也就跟着跑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么样一来，到广东的火车票什么都有了，不单一个人有了，两个人都有了。可是在最初我叫他这病得好的时候啊，绝对没有这种攀缘心呢。说啊，我叫他病好了，我可以向旁人化缘，得到这个路费的钱，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思想。至于这一些个人发供养心呢，这可以说是啊，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这是一种感应。因为护法委托他知道我没有钱，所以就拱着这些个人的心，叫他给一点钱喽，他替我化的缘。这是回者是这么回事，回者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个是不是的问题。我们修道在过去所有的这个大德高僧，每一位大德高僧都有他的特别的长处，所谓 特别的长处是什么呢？有呢，就以智慧是他所长的，有的又以修行是他所长的，有的是忍辱是他所长的。有的专门行布施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持戒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精进是他所长的，有的就是禅定他所长的。在这个已经过去的不要讲的，就以最近这个虚老来讲，他这种禅定的功夫是不可思议的。他每一坐或者七天或者十天或者三个礼拜坐到那如如不动，寥寥长鸣，他怎么能坐的三个礼拜或者十天或者一个礼拜，俺们这一些个人怎么连一天也坐不了？坐那一天啊，这个头就净去亲近这个脚去了，为什么？就因为俺们没有道心，俺们不知道这个修行要有一种忍耐性，古来的人修行各有各的长处，各有个人的这种特别的境界，一般人所比不了的。现在的人修行也有一个特别长处，什么特别长处呢？就是帮助其他人来洗衣服，看着其他人呢很多的毛病，很多的不合法的事情，于是乎就要管理其他人的闲事，这是一种特长。还有一种特长
是什么呢？就是脾气特长啊，这是古来人所做不到的事情。